我这个，上次已经说到了，这个合法了，那个权表啊，有深表和余表，早期结集之后呢，就是以口诵的形式来传播佛法的这个经典，就是保持这个经典呢，传播佛法，但固然是要。理解思维之后，以佛法的种种道理来进行呢，这个来教导，进行启发。那么这个佛教的原始经典《经辗转全诵道》记录出来，虽部派分化，有了相当大的差异。但还可说大体是相近的，就是说，佛说的这些经典呢，在寄诵传诵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因为这个部分开始进行的分化了，就形成种种的部派，每一部派也因为他们在解释经典的时候，传表经典的时候啊，有一定的这个偏重。那么说，持诵这些经典的内容呢，这个也是有所不同，但是大体上呢还是一致的，大体上还是相近的，没有多少呢这个出入，那么这个音声的传表就是口诵，除了语言还有音乐歌颂，就是除了语言之外呀，还有这个音乐啦。歌颂呢，就是赞颂呢，赞叹呢，赞叹佛的功德啦，赞叹法的功德啦，这一种呢，这个颂的形式，寄颂的形式出现，就是这个相同的这个句子，长短一致的，这样来进行的赞颂。根本佛法是淳朴的，是相对的非乐论者。不许以诗颂表达佛说，于大众中歌舞嬉笑的伎儿，世尊也不以为正当的职业。出家的弟子更不许过往观听。就是说呢，在根本佛法时期呀，这个佛法的特点呢是比较淳朴的，比较朴实的，没有这些嘞。更多的这些复杂的这些仪轨呀、形式，所以是非乐论者。非乐论者就是，认为这个音乐啦这些啦，令人这个心呢漂浮，这个嘞，这个浮动，所以不要有这些音乐。所以在表达对这个佛的这个说法的时候啊。不让用这个诗啊、颂啊、这些来表达，因为一般诗啊、颂啊等等，它都是带着一点感情色彩的，特别是你像写诗是吧，它都是有感而发的，这个春天啊、秋天呐、春夏秋冬呐、日常生活事物背景呐，能够由诗人的这种灵感，对生活的一种感触，这个。做引发，用一定的精美的文词了，或者是短的文词了，来做这个嘞，发挥，来这个抒发，那就它就很感情的这个特点呢，很感情化了。但是佛法呢是要告诉众生呢，观察生命的嘞这个本质，这个嘞。超越生死烦恼的这些系缚，不落在这些感情瓜葛里面，那么就是比较崇尚智慧，不追求这些嘞，这个事项上的这个迷恋、追求、染着，所以乃至于说这个寄诵呢诗歌的这个来叙佛说了，都不被认同。 所以是一种非乐的思想。就是在佛时代呀、这个出在大众当中呢唱歌啦跳舞啊，这就说笑啊，逗大家乐啦，伎乐就演戏的啊、演戏的啊、其实这个不只是佛法初始时代呀、就比如说中国传统的观念、儒家的观念等等，演戏、梨园戏子啊、这些，在过去文化当中啊，它是一个文化现象、娱乐现象，但是呢，并不被看重啊、总是觉得戏子啊这些身份啊，卑贱，地位啊不高啊、当然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倒过来了。现在这演戏啊在出名啊，大家都想这个一夜成名，一炮而红，然后就是有好的这个名，有这个更多的这个钱，都有了，这跟过去是这个不一样的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时代背景不一样呢，很多事情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认同也就不一样了。那么世尊呢，不以为这些是正当的职业，这些不太好。这个出家弟子，更不许过往观听，就是出家了，就不要去看这些东西，看这些东西啊，人家唱啊、笑啊、跳啊，跳的你的心动，你心就是不安住。对于修法上来讲，对于这个呢，节制这个身心，使令自己呀、这个烦恼调伏啊，这个要是去割网观听呢，就不符合。你看我们一般这些割网观听的地方呢，参与这些歌呢，特别是流行歌，它都是抒发一种说情欲的东西，让你使这个心里面呢，起这个贪，起这个迷恋，都这样的。有的时候甚至于本身没有这么的想法，被他这一唱一说之后啊，你也有这些想法了。所以这个娱乐的东西呢，很多都跟人的这个情欲调动也有关系的。他这一唱某一个歌的时候，让这些下面的人呢有相应的这些情欲的这个嘞共鸣，所以这被普为传颂。它不是说像佛法一样的是说出生命的事实、生命的真理，你听了之后啊，学了之后啊，这个心里面呢调伏了，烦恼啊减少了，这个智慧也升起来了，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出家弟子啊，不许过往观听。但佛弟子中呢，能造偈颂，叹如来德，捧起舌比丘室，这个是《增阿含经》当中啊，这个弟子品里面所说的。有比丘名拔提啊，于贝种第一。贝种呢，赞叹三宝功德的偈颂梵呗。世尊也是许可的，只是不许为音韵节奏所惑乱罢了。就是在这个心经里面也说了，某个某个比丘啊，他能够造偈颂，赞叹如来的功德。有某比丘啊，拔提啊，他这个呢以梵呗啊，就是以某个这个音乐啦，来进行唱诵。他这个是呢最擅长的，所以是第一啊。那么这个赞叹三宝的功德，用音乐、用梵呗、用偈颂，佛呢是听许啊。当然不听许，我们一般像流行音乐一样的，这个表达一种情感呐、爱情呐之类的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心里面就是容易与贪这些烦恼啊相应，染污相应。那么在赞功德的时候啊，有这些悠扬婉转的音乐呢在运用，那么 说主要是说三宝的殊胜功德，那么这个必然是会有这个音乐的这个节奏性呢，但是你就不能够沉湎在说节奏上啊，觉得这个音乐多好多好，而是要听了之后呢，思维到这个佛法僧三宝的功德，这个样子才是比较适合的。声表与语表好在表意的亲切，可缺乏固定性。人类的心力能利用身外的东西使它适合自己的意欲，间接地表达情欲与思想，与雕刻、图画、建筑、文字等。就说了这个声表语表啊，在表达意思上来讲是很亲切，但是呢缺乏一个呢稳定性、固定性。就我们寄送这个东西，我记得啊再说给你听，这样一代一代宣传的方式了，它缺乏这种稳定性。这个人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啊，它可能出现的一些纰漏、一些错误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个心力啊，是不够的，是不够的。那如果是能够利用身外的东西呢，就更好一点。那就是来表达这个情意思想，比如说雕个雕刻啦，画个画啦，或者做个建筑物啊，文字啦，文字符号，文字符号，这些的话呢，都是身外的一些东西来表达人的情感的。你看画一个画，画一个画当然不只是画的像了，画的像我们咔嚓一声用个照相机就可以照出来了，更多的是呢就是说他画的时候呢能够把人的一种感情啊、思维啊、或者想法啊、意思啊来图画出来。当然现在这个摄影它也变成一种表达方式，通过一定的这个镜头特写之类的，能够将人的一种情绪、人的一种想法、意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表达思想的东西呢，有很多哈，有内在的依身体显现的，外在的依某些事物所显现的，内在的当时我们这个行为啊、语言呢、主要是那外在的有的这个图画、雕刻、建筑、文字等等。那么其中书写的文字也是语言思想的符号，有语言思想的精密，又有安定性的特长。缺点也在这里，就是说这个其中这个语言文字呢，它这个文字的这个书写呢，是我们这个说话想法的这个符号，它是一个符号，表达这些意思的这个符号，它有这个思想语言的这个精密性。文字呢它是有形色的嘛，所以相对来讲呢它会能够具备那种呢稳定，具备的这个稳定。人类文化的发达，佛法能一直流传下来，文字是有重要贡献的。世尊的时代所以有书写的文字，有传有抄录经文的故事，但至少当时并没有用文字来表传佛法，作为弘扬佛法的工具。就说了人类的这个文化发达呢，依这个佛法的这个流传上来讲呢，这个早期是寄送，到这个后来呢就开始形成文字，这个文字对于佛法的传播呢是很大的这个贡献的。因为文字它有一个稳定性呢，语言的话代代传授呢没有那么一个稳定性呢。在佛说法时代呢是有这个文字，也有说抄经的这个故事，但是呢当时候主要的这个方式呢都是以这个诵说，一代一代这个口诵呢为主，来表达佛法。 来这个传承佛法。所以当时候呢，所说的这个经呢，还是语言的，不是呢这个书写的，不是这个书写的，这些间接的转这个呢表全物以形色为主，就是文字呢是以这个形色为主的，它所以能表达情意与思想，需经过人类意识陶铸，否则就无所谓表全，文字也不成其为文教了。这个文字它的这个意识的表达了，要经过我们人类这个意识的这个嘞规范限定，它才能够表达一定的意思，否则这个文字也就不成为文字了。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很多词啊，在古代跟现代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已经有改变了。过去呢这个词啊是个贬义词，那现在的话就变成一个褒义词了。过去历史上是一个褒义词，表达了赞叹了某一方面的，但现在呢就变成一个贬义词了。到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网络时代，这网站上呢，网络上呢，有的一些词语啊，它用一个字啊，用两个字就表达好几个意思在里面，它也完全不同了。所以呢，它这个文字啊，这些符号啊，它要经过人类这个意识的一个呢，确定，它才能够承载这个相对的内容，不然的话呢，它不会产生这个相对的内容。那么这个文字啊，有它形色的稳定性，但同样呢，它时代背景的这个变迁呢，这个形色还是那个形式，还是那个样子。但是呢，今天呢，这个形色呢，它的意思不一样，所以这也就造成一定的这个困扰，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呢，看这个古代的一些著书啊、经典呢、就产生一定的隔骇。产生一定的距离感，你看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好看，但可能在当时候这个文化背景下呢，要看这些内容呢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它就是结合呢这个时代背景的文化，用这些文具来看的，用这些来看的。所以在这个历史的这个变迁当中，这个文字呢没有变，这个基本上保持稳定，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字，其实西方的文字不一样，西方的文字在不断的变化，所以它这个确定性不是那么好，但中国的文字相对来讲它的确定性更好一点，印度文字也发生变化了，他们梵文呢这个很多的这个东西啊，它是重新的一个恢复啊，它经过整个这个时代这个变动，历史变动啊，新的一个王国建立，新的一个民族啊进来的时候，就重新把这个地方改变一番，是这样的，那所以它就是产生很大的这个差异了。在中国的话呢，是这个文字符号啊，从这个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确定这个文字符号篆书。一直发展到后来，发展到到中国近代才突然改了一个大的改变呢，就是简化字。之前的话就没有，那变化是有变化，基本上是确定的。所以现在我们要读这个佛法的一些书籍呢，那就要还是要经过一定的参考书，找到一定的这个文字这个工具。不过不会有很大的一个距离，距离就小，所以这个文字呢，它这个形色确定的这个意思，不一定呢，是那个意思，不一定那个完全的确定，但是呢，这个稳定性呢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佛法的这个传播呢，最后呢是以文字为主，以文字为主了，文字的这个影响呢更大了。本来是这个寄送的形式，就是声音的，声音的， 那以我们实际生活的这个习惯来说呢，这个文字呢有文字的好处，声音呢有声音的好处。声音比如说我们这个直接交流啊，说话了那就表达更快一些，这文字呢慢一点，就这样。依正觉者看来，世事物的实相，一切明白的呈露于我们之前，只是我们不能体认它。语言文字的叫法是先觉者用来表示绝境，引导人去体认宇宙人生的实相。佛法要在自己及一切中去体认，不能老在虚空的名句文身中过活。就是依这个正觉的这个证悟来讲，真理是本然如此，法尔如是的，就是已经呢直接的显露出来了，这个明明了了的呢呈现出来了，只是这个需要啊，我们这些迷惑的凡夫啊，通过文字的学习进行修正记录，才能够如佛一样，如这些圣者一样的法呢，这个呢也显露在这个心里面，现量的呈现出来。山河大地啊，七世法王身，这个青青翠竹啊，这个无非般若，郁郁繁花呢，七世法身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显现。语言文字呢，它是这个显示的一个揭示来表示的，我们要去体证。但文字本身呢，并不就是呢实相，并不就是事物的真理，它只是呢这个一个表示而已，我们就不能停留拘泥在这个文字上，要依文字起关照，依关照呢证实相，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所传呢，这个传表的这个工具啊，说完了。先是说能传所传，能传所传之后再说这个呢传表的工具。那么第二节呢是教典略说，就是佛法传播的这个过程呢，这个教典呢，这个内容，圣典的编辑。先说呢这个圣典的编辑，世尊时代的佛法呢有法与毗那耶，就是世尊说法，教化众生，那么这个内容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呢法，一个是毗那耶。毗那耶呢是律，二者就是那两者，这两个法是辗转传送的，律是半月半月诵说着，即波罗提木叉戒经，为了诵习的便利，用当时流行的名为修多罗的短文体。如从内容说，即法与力，就是这个法呢是辗转传诵的，律呢是半月半月诵说的，半月半月诵说的，就是波罗提木叉经，这个。用的是当时候的这个短的散文体。当然这个半月半月说了，主要是说这个戒的这个戒条戒本，但实际上呢这个戒的内容也是不少的，也是很广泛的。那么就有这个这个律经，律经的话呢，这个内容呢是比较多，比较多，比较这个呢，广，那我估计也是要有人的这个呢，诵词，也有这个呢辗转的相送，半月半月说的主要是这个呢，戒本，所以这个短文体啊，称为修多罗，又叫做契经。如从内容说，即法与律，从内容讲呢，就是法啦，还律啊。是这样的，修多罗相应，无欲毗那耶，不为法相的佛法，起初 是如此的，修多罗相应呢，就是清净呢，不越平等业，不为法相，不越平等业，不为法相呢，就是说，所说的内容呢，就是法了，就是律啊，这就是修多罗的这个内容，那么最初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次者灭后的第一年夏天，僧者摩诃迦叶发起在王舍城外的七叶岩召开结集圣典的大会，就是佛灭度的第一年夏天，就比如说这一年夏天，这个过了第二年的这个夏天，那么就是大迦叶呢，在王舍城的七叶岩，七叶窟，这个石窟里面啊，在那里呢展开结集经典大会呀。结集的方式是推出精通法律的圣者，送出法律经大众的共同审定，然后加以编辑，原始结集的圣典分为经与律及义理与戒行的，即义理与戒行的，近于现存的杂含经及这个戒经与杂巴除，就是说呢，这个一般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考据，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当然不是从这个我们信仰佛法啦，大乘的这个信心上呢，某些经典的这个红传，某些经典在某时代也不红传，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这个说最初发起的时候，结集的时候，摩诃迦叶呢，他们结集啊，主要是结集了这些，大家一起审定，那么保存了这个经和这个律，这个呢，经的话是义理的，主要是这个定慧的修持，戒行的方面呢，那当然就是律了，就相当于现在保存的这个呢。杂阿含经，杂阿含就是相应的意思，相应阿含，和这个呢，戒经，杂巴除以及杂巴除，这几个部分，那么佛灭百年之后啊，这个佛教的东方与西方系，为了戒行的见地不同，又在毗舍离召开第二次结集大会，这是第二次结集，第一次结集是佛灭的这个呢。第二年夏天，第二次结集呢是佛灭的一百年以后，一百年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啊，就是有东方系、西方系的这个分离了，东方系和西方系的这个分离了。这个分离就是因为戒行的这个见地就是不一样，比如说过午的问题，吃阴间戒的问题，但是看法不一样，所以就在这个毗舍离呀。召开第二次结集大会，第二次的结集经典与杂含相应修多罗为本，加入佛及弟子的遗言警行，更为通受的偏辑，依经文的长短分为中部、长部，又依增一法编辑为增一部，这三部加上原有的相应教，总名为四部阿含经。这如《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五说了，即彼相应教复以余相处中来说，不说明中阿筋膜，说明长阿筋膜，说明增一阿筋膜，就说了佛灭度百年之后呢，这个经典的结集也编撰了，将这个范围也扩大了一点，当然肯定这个阿难迦叶尊者了，阿难那尊者了，他们这些圣者，这个佛的次年夏天结集的时候，他从这个保守思想为展开呀，比较这个呢局限性，就结集呢相应阿含。那么百年的时候，这个第二次结集啊，它这个内容就扩充了，加入了佛了和弟子的这个遗言警行，就是。佛也好啊，佛弟子也好啊，他们留下来的这个呢，对话，以及呢这个他们的这个呢，这个崇高的这些 是行为，高尚的这些呢行为这些事迹都编辑在一起了。那么这个就是呢有四啊行，就是有这个长短的，这个中部的长部的，以及增益法的这个编撰呢又变了这个增益啊行，这个加上杂行相应部，这一共有四部了。戒律中戒经已有分别解说，三八图善照部戏名为摩当里迦，律师们依后来依他们的内容分编为七法八法，或作小品大品，剩余的杂碎部分编为杂事。这个讲到啊戒这个部分呢，他就已经有分别解说，就是开始对这个戒经呢自戒的缘起啊，就是不是说只是半月半月送的这个戒本，就更广泛相应的一些内容呢都进行的加进去了，出现了。这个杂巴图那上照部啊称为是摩当里迦。摩当里迦呢就是摄诵的这个形式，就是这个论的形式，这个进行一定的组织构建。后来他们这个依律师们呢依这个内容呢，就是分为七法八法大品小品，就把它这个归个类，归个那个类，归完之后呢剩余的部分称为这个杂事。戒律的这个改组更章，大体上与经法采取统一的方式，这样的经律更为佛教共同信任的圣典。就说这个时候啊经啊律啊它都采用了统一的这个方式，采用了这个短文体啊结集的这个方式了，并包括了这个佛弟子的这个言行，这个记录都包括在里面，那内容就更丰富了。这些呢当时候结集完了就成了共同信任的这个圣典。分别思考而成立的论点或许还没有，但在狮子传授中可以有舍利弗的阿毗昙、摩诃迦叶迦旃延的昆勒，但这一是彼此不能完全同意的了。就是在论的部分呢，这个时候啊没有这个成立这个单独的这个论点，单独的论点，但是相应的去思考啊，是这个是摄诵啊这些形式呢，在这些论点里面，在这些经典里面或者律里面，这是有的，但是独立出来的这个论的形式呢没有出现。这个事事相受啊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为阿毗达摩的这个舍利弗阿毗昙呢出现了，摩诃迦旃延的这个出现了，昆勒出现了，不过部派跟部派之间呢意见呢在这个方面呢就不统一的了，不是彼此都完全这个同意的了。阿舍尼迦王的时候，阿舍迦王的时候，经与律呢已勒成定解，就是阿育王时代经也好律也好，这个时候呢刻成定解，就是大家这个统一编排呀，确定为佛法的这个经典。公元前一世纪开始有书写的文字记录，这是佛教的初期盛典。所以佛法的这个文字出现呢是在公元一世纪。我们现在有的人呢考据啊他一定很偏执啊，哪些才是原汁原味的佛说的呢，就是形成文字啊进行流传的最初始时代，就是阿育王时代了。阿育王时代的时候啊，这个都是有东部西部的这个分裂，所以结集的这个讨论共定呢，所出现的呢跟最初期的传送呢已经是不同的了，已经是不一样的了。那么相应阿含 禅啊、禅宗啊、禅真一啊、禅以真一法来变一真一啊、禅，以这个文具禅等来定这个禅啊、禅宗啊、禅。这个是相应阿含的话呢，它也肯定是有内容补充啊，所以未见得说某个某个文字，就确确实实确定，是当初这个原型，不是，它肯定不是，这个并不妨碍，经典本身的这个呢原则性、准确性，没有这个呢，断层，不会有这个断层，但是也不能是偏执啊，一定说某个才是佛最初说的，所以到真正形成这个圣典文字的这个记录整理，是到公元一世纪的事情，那么这个传播呢，经过这个时间的公元前一世纪，那也就是佛灭度400年之后吧，这个时候。那么佛教的这个发展呢，引起学派的分化，这个学派的分化是一个必然的，我们众生呢根性啊、禀赋啊、思想呢都不一样，他会翻以类聚，物以群分呢，一群一群人在一起了，这个那个有这个一定的这个思想相通性啊，但是在一起，那么从整体上来讲呢，那么思想呢就是有它的这个呢具体的这个分化不同，就形成一定的这个学派，形成一定的这个派系，你想完全雷同的那是没有可能的。第二节气以后，东西方日渐对立，东方系成为大众部，西方系成为上座部，就是这个东西方系啊发展的越来越大的时候，变化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成了大众部和这个上座部。大众部呢在东方，这个上座部呢在西方，大众部在东，更向东沿海，还向南发展。西方的上座部初分为分别说与说一切有，西方上座部呢是比较严谨的，但是它还是有分裂，这个时候分裂成了分别说以及说一切有，这没有一定的支持了，不会成为部派。有一定支持呢，执着呢啊、对于说一些义理上的执着呢，那么就肯定会造成解说上、思考上这个差异。一形成差异的时候，就肯定会造成分裂了，造成这个部派的这个形成，部派的分章。所以即使同是上座部呢，最后也不一样。坚持这个观点的时候呢，解说，最后一解说就有差别了，所以就有分别说和这个呢说一切有，这个两个部。分别说部向西南发展，后来又分为四部，流行在印度本土的三部。向西南发展的时候，在印度本土有三部：化地部、法藏部、隐观部。这三部，这个三部啊。与大众部系的这个关系很深，所以一些有系中居延弥地方的独子比丘成立独子部，流行印度的中部西方，从摩托罗啊向北印度发展，成为说一些有部。那么这个说一些有呢，跟分别说不一样，它是在中啊、印啊、在印度的中部、西部发展，以及北部发展。独子部在中西这个地区，而这个西部的这个往北发展呢，北部呢是这个说一些有部，是这样的，就是形成的这两部。大众部分别说部，大众部，上座的这个分别说部、独子部、说一切有部，这四大派是佛教部派的大纲。那么这个呢，分别说部、说一切有部都是属于这个西方上座部的，独子部也是。所以这个西方派呀、传承下来这个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这个东方派呢就大众部，一共呢四部， 成了佛教的大纲。善作部的三系，推众舍利弗的阿弥堂，尤其是说一切有部，一切有部从活灭三年起，做发智论等大量的论点，就说了一切有部的这个发展呢，从活灭度三百年这个时候开始，依这个舍利弗的阿毗昙呢，进一步扩展呢，做这个思想内容的这个归纳整理，纲要性的这个条理，那么就是有这个发智论这些这个大的论点呢出现了。迦斯尼迦王时代即略后，造大毗婆娑论，完成说一切有的演密理论。今天比如说这个俱舍论呢，俱舍论就是先是有大毗婆娑论，然后这个事情论主了，到他本土去学有部的思想，学通了大毗婆娑论，然后讲了之后做偈颂，造了六百个颂来说，来弘扬这个大毗婆娑论，就形成俱舍论了。到这个大毗婆娑论的时候，就是整个有部思想体系的一个嘞，这个嘞总的这个汇集汇归。当时是说了，五百阿罗汉呢，一起来结集有部的经、有部的律、有部的论，结集了之后呢，大家一起讨论呢，这个嘞，解释了，做了十万颂解释经，十万颂解释这个律，十万颂解释论。那么这十万颂解释论的内容呢，倒是保存下来了，也翻译到中国了。那么就是玄奘法师当时翻译的这个了，大毗婆娑论，一共有200卷。那么在问题的讨论上呢，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呢严密，非常慎密，细微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到了一个大的完成的格局。那么大众部及流行印度的分别说部，所以也有论点，但继承集成四阿含的作风，依据旧说加上新的成分。那么这个大众部和分别说部的特点不一样，他们有这个论点是有，但是更多的倾向于这个经典，所以就继承的结集四阿含的作风，也就是佛灭度百年的时间，佛灭度一百年的时间，因为界限的就不一样，在结集的时候呢，重新做结集啊，那么就不只是不渐渐是，将传送的这个修多了的这个经律做一个结诵而已，就将佛的这个以及佛的这个弟子他们的这个行为活动和这个语言传授讨论，都加进去。那么有着这个作风的话呢，就是依据这个旧说呢所传的这个送的这个经律啊，再加上新的成分，再加进去，就是更多的收罗，更多的收罗，就好像我们讲历史一样的，历史有正史，正史之外呢有野史啊、败史，就是民间的县志啊、地方的这个文献记录了，那么广泛的呢收罗的时候，就变得更加丰富了，更加详细了，互相一比对，能够发现更多的这个脉络，更多的这个问题，有的方面记载呢不详尽的详尽了，有的地方记录的呢错误了，更正了，是这样的。当然佛法的这些经典的结集了，它是比较慎重考虑的，而且的话呢，佛法说嘛，就是不妄语，真实语，不能是这个加一些了不实的东西，它只是不断的扩充这个量，所以起初的在四阿含以外别立第五部名杂赞，后来杂赞是往译非一，多于三赞，故曰杂赞。就是有第五部了，这个杂赞，杂赞。后来这个杂赞的这个文艺啊很多很广的时候，那么多于三赞故曰杂赞，就称为杂赞。 菩萨本身堂，佛与弟子的传记，连有的连咒术也收集在内的。那这个是收集的东西呢，就越来越广了。这菩萨的本身堂呢，就是佛的过去生，做菩萨的时候，佛弟子啊，佛跟弟子的这个传记啊，还有包括咒术啊，这个都收集在里面了。本来大众部所推重的真一阿含，分别说部推重的长阿含，已透露出大乘思想，所以从他们所编辑的杂赞中孕育大乘思想，终于有了空相应大乘经典的编辑出来，初期大乘的代表作如般若经的小品、大品、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大宝积经的普明菩萨会，还有慈氏思义经等。那么这个就是说了大乘经典的开始出现了，这个时候就出现在这个杂战当中，就是结集啊，他结集了的时候把这个收集的内容呢、尺度啊，这个放宽了，就佛的本身堂呢、弟子的这个传记啊，都收集在一起。那么这个编辑的时候就有啊，像般若经的小品、大品、华严经的入法界品、普明菩萨会啊，这些就是出现了，还有慈氏思义等，这个慈氏经啊、思义经的这些。大乘经与小乘论是佛教分化中产生的经典，也既是小乘与大乘的分宗，就是进行这个宗派分章的时候啊，那么就是随着这个经典的结集，结集出大乘经、小乘论，那么就越来越的多着这个的分化。大乘佛教着重贯从自觉，重在赞扬佛陀的行果；小乘佛教注重精密思辨，重在生死解脱的事理。这就是大乘、小乘最开始发展的时候，他这个呢，进行这个嘞，思想，这个佛法教育的整理的时候，各有自不同的这个特征。大乘的这些经呢，它比较重视呢贯通，就是将这个佛法的这个思想呢，能够为直显本怀，这个开权显实，就是重视这个贯通的，比较这个重视这个直觉性，就赞叹佛陀的这个呢行果，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就是本身堂啊之类的啦，果呢就是佛的这个证悟啊境界啦，那是大乘所倾向的。小乘根本的佛教，他的这个趋向呢，就是越来越走向这个系统的理论化、严密化、精细化，来阐述这个生死解脱的这个原理。所以我们在学佛的时候，你要学这些根本层的论点，你就会发现这个思想构化了是多么的这个精深、严密，多么的有这个系统性。你看《大比佛说论》200卷，这些阿毗达摩俱舍论这些，它就很有这个组织建构，非常的这个精细。那你看读这些大乘的这些经典，气势磅礴，这个比喻啊生动，贴切，形象。那么叙说这些法理呢，它这个呢，比较呢，直接呢来显露这个证悟经验，比较趋向于这个方面。所以像华严经呢、般若经呢，这些都是，它不是更多的这个理论上的这个探讨构架。当然是说在广部的一些大乘经典里面，有些地方呢它的这个叙说呢跟论的组织形式呢是相近的，比如说像解释密经的这些，那就是有论的形式了。那么小乘论源于世尊的言教，大乘经却是从世尊的本身本行 净窥佛陀的精神，就是各有其特点呢。小乘论的这个发展，它是源自于世尊说法，随处说随处说一因即是教，这个所行的言教。但是呢，这个是表现在外的，教化这个实际具体内容的，它内在有它一定的连贯性、综合性，这个内涵呢是有一个统一性的。那么在论的形式当中呢，就是把这一统一性、内在性，通过这个理呀、这个发挥呀、揭示出来了。那么这个大乘呢，它主要偏向于从佛陀这个行为上，这个呢，窥见他的这个精神，偏向于从这个行果上。大乘是艺术化的，小乘论呢是科学化的。大乘经呢是比较艺术化，这个小乘论呢就比较科学化、严密化。大乘经富有佛教传统的实践精神，小乘论不免流于枯燥与繁琐，但是论点保存作者的名字，体裁与经历不同，这比大乘经的实应世俗。体为佛说，使经本与义说不分，自有它的长处。这两者，一是菩提道中心的，一是解脱道中心的，一种缘起的寂灭，一种缘起的生灭。从世尊的本教看，可说各的佛法的一体，这是二期的教典。二期教典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个方面是这个科学化，一个方面是艺术化。那么大乘的话呢，比较重这个传统的实践精神，就是要去立身啊，这个要度化工作啦，这个要有这个广大心呢，这些都与实践有关系的。小乘论的话呢，声闻乘论的话呢，就是更加呢枯燥繁琐，因为他又把这个事项呢具体的予以揭示啊、阐述啦、组织建构啊，那就不免是会要这个呢系统化详尽的来揭示。那么一揭示一详尽之后，说的越具体呢，那说的内容也就越多，就一般初开始了解的人就会更加觉得这个枯燥繁琐。可是这个在保存的方式上呢，一者呢保存原来名字，一者呢不，它跟这个经历啊，这个相合了，实应这个呢世俗性，适应这个世俗性。那么中心点呢，一个是以菩提道为中心，一个是解脱道为中心，一个呢是注重这个寂灭性，寂灭性就是佛的这个真实心呢，这个呢智慧心的流露，这个本怀的流露，就注重这个寂灭性。一个重缘起的生灭性，那就是解释这个的原理，生灭的原理、寂灭的原理，那么就是更重视从这个种种缘起向上的这个分析，缘起向上的分析。那么这个是第二期这个教典的形成。佛教在不断的发展中，大乘佛教的高扬，普遍到全印，佛教思想的交流，倾倾向于中贯之争。佛教在继续发展的时候啊，大乘佛教这个时候呢形成气候了，就是越来越多了的这个人讲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这个来接受，那么普遍的弘扬到了整个印度。佛教思想的这个交流啊，慢慢的倾向于这个中贯之中，就是将这些思想统合起来、加重起来，但经世与论世的文体还是存在的。起初立足于般若性空方面的南方，后来北方修学的学者龙树深入阿含经典与古典阿毗昙作中论等，发挥中道的缘起性空说，这个时候这个类论的形式了，这个 中论呢开始有了，这个开始有了。虽然这个经世论世的这个开始呢中观，思想开始交汇，可是呢在这个体裁上呢，经典论点呢还有各式不一样的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龙树菩萨呢出来，他现在南方学，后来呢到了北方，他以这个般若空的这个思想啊为中心呢，这个深入觉影发威，觉影发威就做了这个呢发挥中道义的这个呢中论，这个做缘起性空的这个学说。那么肯定的说法，空是阿含经的本意，即缘起法的生意，就是做了这个中论呢，肯定的这个说法了，说这个呢法空呢是阿含经本来的意趣，并不是后人的发展所有的，只是呢在理解上呢有这个论的这个揭示呢，我们更加清楚更明了这一层意思，没有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探讨讨论呢，那么这个经典当中含有这个意思呢不能够显了的清楚的认识到，就是从这个义理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法空呢是阿含经的本意，即缘起法的生意，也是这个缘起法的这个呢生意，就是他这个当中的这个深入下去的时候，更进一步的这个观察的时候，所这个呢含有的道理内容，在三乘共空的立场贯通了大乘与小乘，这个呢说有与说空，就是中论呢，这一般都是说它是空中的论嘛，但实际上呢它是深深的揭示阿含的这个本意，从这个缘起法的生意的立场呢来出发，能够融会大乘融会小乘，消除大乘小乘的这个差别，这个呢说有说空呢，就是说有的说空的，空有二边呢都能够融通，这是中观思想的特点，能够融通空有，吃透二边，能够将这个空边有边呢都能够穿透它，能够中观起来，这其实呢才是呢这个空中思想，才是中论思想它的这个呢这个呢真实的地方。十一些约公元四世纪初，也就是三世纪到四世纪这之间呢，就是佛灭度900年之后啊，立足于缘起法相有的北方学者弥勒，也同样的尊重阿含经，他的思想由他的弟子乌卓编辑为《瑜伽师地论》。这里就是从一般考据的角度上来说了，立足于缘起法的北方学的弥勒，就是弥勒菩萨啊。那么一这个一般的说法呢，弥勒菩萨是在兜率天呢，无著菩萨的入定呢去请他了，但是这个佛法概论呢，他写作于这个民国的时期，那么这个时期都是渐渐的呢引用西方的一些考据的这个方法，以我们一般人的视角，人类学的视角这个立场来看问题，所以也就不太完全呢以传统这个说法来说这些类问题，就说了这个弥勒菩萨了，他一定是人间存在的一个人，这才能接受，因为我们普通人你也没入定呢，你也没这些经验呢，就不能理解了。所以这个从一般思想发展上呢就这样说了，所以这个弥勒菩萨呢，他是北方的一个学者，他以这个阿含经呢为本呢，来这个呢 进行抉择，做这个思想上的调理，那么就是形成了这个呢新的的关于佛法的这个呢理论的一个内容，这个叙说，那么他的这个弟子进行整理之后，吴卓进行整理之后啊，就编辑为《瑜伽师地论》，就是100卷的《瑜伽师地论》呢，唯识学派的这个呢建立展开，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些。